先一起低头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让我们再聚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求主你来带领。主啊，我们仰望你。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思想的时候，主你就更把你自己的心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啊会有四堂在这里一起来分享这个信徒的造就跟教会的增长，信徒的造就跟教会的增长。我们啊因为时间，所以哈、有一些我们就比较浓缩啊、来谈啊。那、我们也盼望有一点机会啊、我们讲一啊过一段以后，我们能够有一点的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所以啊、假如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各位有一些什么想到什么问题啊、我们盼望能够提出来。那我想在这里我首先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对我们来说，神在每一个信徒身上，他要给我们的造就跟祝福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是非常丰富非常丰富。或者说神对教会的计划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神要让我们不但是信耶稣啊，或者说得永生上天堂，神要在我们每一个信徒身上透过各方面的牧养跟造就，让我们的灵命能够不断的成长。因着我们每一个人灵命不断的成长，因此我们的教会也能够不断的成长，也能够不断的成长。那在这里有时候我们会看见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牧养，我们的造就的管道不够，或者说我们造就的一个方式可能值得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再一次来思想。那我记得有一位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在泰国，他在泰国他在美国读完大学，他是一个潮州人，但是不会讲潮州话讲国语，他只会讲这个泰国话跟英文。他的名字叫赛克啊。他在大学读完，然后在到大这个毕业以后，后来到澳洲去拿了经济学博士。后来他信主以后，神就给他异象，回到泰国去做建立教会。他在教会里面大概到现在只有七八年，现在建立一个教会有大概6000个人，然后另外有100多间教会。那神给他的意向是到公元2000年建立685间教会，从他开始出来建立教会到公元2000年，不到20年建立685间教会。这个教会快速的增长，快速的增长，因为他教会快速增长，而且也影响到有一些的少数泰国的教会，有一些信徒，他们有少数的人都到他那个教会去，所以在那边的教会就说他偷羊，然后他说我没有偷羊，是你们的羊来偷吃我的草。那我想这个这句话哈、不管他是不是有点强词夺理，但是我想值得我们思想。很多的时候，到底假如说这个啊，你们是我的羊的话，我在这里有没有好好造就你们，有没有好好牧养你们，是不是让每一个羊都是长得很壮，长得很好，长得非常好，或者说每一只羊我们因为造就整个信徒的造就上面不够，因此每一个羊好像很瘦，然后他就形容说那个啊，你们把羊啊拦在你们的栏杆里面，但是又没有好没有牧草，没有好好养它，所以很瘦。它很瘦，所以就从栏杆里面钻出来，然后就那我们也有栏杆，但是它又从栏杆里面钻进来，然后偷吃我们的草，吃得太烫了，钻不出去了。啊，那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思想，就说事实上在教会的里面，信徒的造就是很多方面。若是我们能够从多方面来造就信徒，信徒不但得到造就，信徒灵命成长，不但信徒灵命成长，他整个教会也会整个 这个质跟量上面同时会发展，而会发展得非常快。教会的增长是必然的，教会不增长是不正常的，教会不增长是不正常。那我们看见但是很可惜，大部分的教会没有增长，没有增长，或者说没有增长的主要的原因跟整个造就的系统有很大的关系，很大的关系。我想我们也盼望就说我们在这里交通，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一起来思想。那很可惜，我比较盼望这样的进行是跟传道人分享。那因为假如我们在这里，我们比较是信徒，特别是信徒领袖，我很不盼望因为我讲完这些带来教会的问题。那意思说我不盼望我们回去就革牧师的命那或者说就回去就红烧牧师肉所以这个怎么这个牧师，我们的牧师没有牧养好，没有造就好。那我一点都盼望不要有这样的发生。换一句话说，造就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假如我们觉得我们个人的教会里面在这一方面有一些问题，我们一定要用谦卑的态度，用爱心，而且能够一起在教会的里面一起来思想到底怎么样来造就弟兄姊妹，来造就信徒。所以若是你们觉得说也许这样的一些内容你觉得值得说让教会的有关的人一起来听，那也许你可以鼓励他们，或者说你就买录音带给他们因为我是期待说盼望带给教会是正面的影响，不是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我非常不盼望说因为我所讲的内容带给教会有任何的困扰，任何的困扰。那所以我想这是我首先提的。因此我们盼望，我基本上盼望我们每一位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我首先就是我要提到，就是整个信徒的造就是很多方面。那若是时间许可，我就会讲到十几方面。那就说怎么样从很多方面来造就信徒，来造就信徒。那第一个，我们讲到信徒的造就，或者说这个牧养，我们常常会想到第一个牧养就是讲台的造就，讲台的牧养就是主日讲台的这个造就跟牧养。那主日讲台的造就跟牧养是有它的重要性。我们常常说这个好像讲台强不强，跟这个信徒得到牧养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等一下要提到说，这只是牧养的其中的一小项，或者说是蛮重要的一项，但是不是唯一一个。教会常常只注重就是讲台的造就跟牧养，好不好就是讲台的人负责，讲台这个好就是讲台好，不好就是讲台不好。那用这样的来作为整个教会的造就的一个牧养的系统，我觉得这是不公平，这是不公平。那当然讲台的造就是非常重要，讲台的造就是非常重要。我们怎么样透过讲台来造就弟兄姊妹，来造就弟兄姊妹。那我想可能值得我们来思想，值得来我们思想。但是在这里我首先要提，就是说讲台的牧养，讲台的造就成功这个好不好，信徒要占一半的责任。信徒要占，这是林院长常常强调的一件事，就说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为讲台祷告？假如没有为讲台祷告，没有好的道可听，活该。这是林道亮院长讲的。换一句话说，假如我们常常弟兄姊妹常常为讲道的人祷告，常常为讲台祷告，我们就会能够感受到讲台的牧养的强度越来越强，它会深度越来越好，深度越来越好。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我们感谢神，在教会，我们教会里面现在每一个礼拜五就开始就有大概差不多400个人，他们就为主日的讲道来祷告，主日讲道祷告。因为这样的祷告，我发现给讲道的人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所以慢慢就发现在我们教会里面，谁讲道就不是太重要，谁祷告更重要。就是弟兄姊妹若是都有祷告，那个讲台的造就 就能够产生相当的一个水准，相当的水准。所以当我们要求讲台之前，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要求我们常常为讲台祷告，为讲台祷告，包括这个夏令会，我不知道我们是来听，然后听完了觉得好不好，或者说我们是觉得说那个讲台的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透过祷告来参与这个讲台的造就，参与讲台的造就。那因啊，这个当然在整个讲台的造就上面哈、啊，这个关于这个主日的讲台，我想因为我们大部分大概比较不是传道啊，这个牧师同工啊，传道的同工，所以关于他这个他讲台方面的一些啊，就说比如说他的这个造就性，或者他的这个系统性，或者他的推动性，或者他的福音性，那这些啊，我想不多提。不过我想在这里提一下，就是说啊、特别提一点，就是这个我们在讲到啊主日的讲道，事实上我们不要把它分得太绝对，就说今天的主日讲道是布道性，或者说是造就性，或者是培灵性。其实每一次的讲道都应该有，在教会特别主日讲道都应该有这个造就性，不应该只有纯布道的啊，或者不应该常常是纯布道性的讲道啊。就说有一些教会，像我们教会说第二个礼拜是福音主日，那个福音主日弟兄姊妹邀请更多慕道友来，但是那个不应该是只是为慕道友讲道，应该为全会众讲道。所以在福音的信息里面应该有造就性，在造就的里面应该有福音性，有福音性。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我今天早上讲的道是培灵呢还是福音，事实上都会有一些。所以慢慢在教会的里面逐入讲台，差不多每一次都应该有为这个慕道的人有一些福音的话，可能整个不这个不啊、这个是培灵性的信息，但是在培灵性的信息的里面应该有一些福音的话，因为每一次这样弟兄姊妹他就敢每一次带领人来，因为他知道这个信息的里面会有一些的这个福音性。所以大部分很多的教会，那个继续增长的教会，他很多的时候没有开布道会，他是每一个主日都有布道，每一次布道都有很多人信主。那这是这个讲台的造就跟信徒的灵命的造就以及教会的增长会有连在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很重要的关系。在另外一方面，我想在这里这个我关于主日的这个啊，我想昨天晚上我们稍微也听到这个林院长提到，这个听到讲道是很重要，但是听到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啊可能啊比较重，说你讲道的人要操练，讲道法，讲道的操练，讲道的要预备，但是我们听到的人，假如我们听到的人没有操练，就是耶稣来讲道也没有什么用。你知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听了三年多还是把耶稣出卖，有一些人听了三年多还是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人常常听耶稣讲道，但是他们的那个没有，耶稣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为什么？因为很多没有耳朵的人，很多有耳朵但是没有属灵耳朵的人，所以听到的操练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那对于这次没有时间但假如是说，我觉得假如能够对弟兄姊妹怎么样做一个听道者，怎么样做一个虚心的听道者。撒母耳说什么？耶和华请说怎么样仆人静听。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能够对神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谦卑的听道者，每一个人做一个有耳朵的听道者。耶稣好几次讲完了以后他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应当听。我们做一个有耳朵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耳朵有问题，我们的耳朵有两个属灵的毛病，一个是耳朵发痒，一个是耳朵发沉。这是那这个耳，我们心跟耳要受割礼，心耳要受割礼。所以第二耳朵发沉，就是很啊，这个整个耳朵哈、啊，这个真理的话出来，耳朵就发沉了，就听不见。耳朵发痒是什么？什么笑话一来，它就打开了啊，耳朵发痒。奇奇怪怪的一些话，这个什么理学了这些东西，越奇怪的他耳朵越开，越真理他耳朵越听不见，越听不见。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耳的听道者，我们要做一个善良的听道者。耶稣说要把神的话藏在善良诚实的心里，就能够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这个听的不明白，就飞鸟就把它失去。所以我们听一定要明白，不但是要听而明白，而且不但要明白，我们啊有一些人听到好像什么在石头地上面是什么里面，这个怕逼迫，逼迫一来了就孤单了。我们听到的人不怕逼迫，听到的人我们去执行神的话，当我们去执行的神的话的时候，有逼迫的时候我们不怕，当我们怕的时候，神的话就在善良诚实的心里面就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所以另外我们听到的人，我们要怎么样，不要惊啊，在惊奇的里面，那就代表什么，一个听到的人，这个今生的失利、钱财的迷惑就把我们挤住了。记住，礼拜天所听得到，礼拜一到礼拜六，钱财的迷惑，今生的忧虑，挤到礼拜已经挤死了，然后再来听一个道，然后又礼拜一就有礼拜，所以从来没有长出来过。神的道听了10年还是一样，每一个礼拜52个礼拜都去听，听了10年还是没有长，没有造就。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耳朵，我们听到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听到的人要有操练。那这是我们在信徒啊这个讲台的造就的里面，一方面讲道的人要更多的祷告，更多的预备，用神的话来造就弟兄姊妹。特别若是能够用解经式的讲道，专题性的讲道有它的价值，但是解经式的讲道对弟兄姊妹那个长期的造就跟帮助是更大。那这种呢，我想我们这是提第一个，就是讲台的造就啊，跟我们的教会的增长，这个讲台若是强，这个教会也就会增长。第二方面就是，很可惜，教会里面假如只有注重讲台，讲台再强，这个造就还是不够。这个以前哈、有一句话哈、这个在大陆的教会流行一句话，说看戏看梅兰芳，听道听什么？有没有人听过？看戏啊，听到听赵世光啊，就说当时哈、他们认为说这个看演戏演得最好梅兰芳，有人认为，我想不是普遍啊，就是有人认为讲道讲得最好是赵世光。赵世光牧师啊，在香港开布道会，100个晚上连续开布道会。现在我们开布道会3天就怕第三天没有人。100个晚上，每一天都是满的，每一天借那个戏院，每一天都是满的。那所以啊，这样，那在台湾又流行一句话啊，以前呢、就是南流北什么？南流北寇啊，南流是谁呢？刘登坤，北寇是人啊，就说啊，但是我提这个主要是什么？我不是说啊讲到不重要，但是有人呢、因为这两个人跟我教会都有关系，因为我灵粮堂是从赵世光，然后台北寇世远这样，那听了20年，听最好的、最会讲道的人，但是假如说只有这一个造就是不够，只有这个造就是不够，就说必须要有多方面的造就。那我现在提出第二个造就，就是这个敬拜的造就。我们怎么样让透过这个敬拜来造就弟兄姊妹？很可惜，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包括很多的同工、传道人，我们非常看重讲台，但是忽略了敬拜。我小的时候常常这样，就说哎，去礼拜堂做礼拜，最主要是要敬拜神，不是要听到。但是我去，我也听不到道，也敬拜也觉得没有得到帮助。换一句话说，敬拜的造就需要训练，敬拜的造就需要整个教会怎么样来更新我们的敬拜。就是说很多时候教会我们常常怎么样呢？常常是这个我们的主日崇拜好像什么呢？主日崇拜好像像三明治一样，前面唱诗，后面唱诗，中间夹一个讲道，这个是三明治的聚会啊，聚会。然后那个唱诗就是唱诗，不是真正的敬拜。我们不要以为唱诗就是敬拜，唱诗就是赞美。真正的耶稣基督说什么？ 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耶稣说那个真正拜父的是什么？用金灵和诚实。其实那是什么？真正拜父是用灵和真理来拜他，而那一个敬拜对弟兄姊妹的造就是很大很大。很可惜我们忽略了这一个敬拜的造就，忽略了这个敬拜的造就。我们啊把它当作一个节目，人说是一种 program ministry， 不是一种 power ministry。 整个敬拜赞美若是真正一个好的敬拜跟赞美，那是一个能力，不是一个节目。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好，我们把好像逐日崇拜的节目安排完了，诗歌选好了，这个好了，然后就行礼如仪的来，我们唱来一个歌，唱完了以后就来在家唱来一个歌，唱完了坐下，没有人知道真正在唱什么。这样的敬拜你会发现，难怪有人说很多的逐日崇拜不大像逐日崇拜，比较像追思礼拜。大家来死气沉沉的来，然后唱歌死气沉沉的，祷告死气沉沉的，听到也死气沉沉的，到听报告就死了。我们看见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其实在主日的里面那个敬拜那一部分是非常的重要，难怪很多人，我不知道主日的崇拜弟兄姊妹你到底去享受的比较多还是去忍受的比较多。很多人觉得坐在那里做礼拜，看见别人在打网球，看见别人去钓鱼，看见别人去爬山，自己可怜自己说为什么我这样可怜坐在这里，他们可以去爬山，他们可以去钓鱼，为什么我做基督徒？我们假如这样教会会不会增长？怎么会增长呢？我们去邀请说来哦，来参加我们职务崇拜，他说他要去钓鱼，我们能不能跟他讲说来做一次敬拜一次比你钓一千次鱼还好？你要去爬山，你来钓鱼，你来敬拜，你比一千次去爬山还好。因为诗篇八十四篇说什么？在神的殿中一日，胜似在外面一千次，一千日。当我们真正的进入真正的敬拜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出来，感觉什么？我宁可在神的殿中敬拜。但是这一种敬拜何等的稀少！当教会慢慢进入到这样的敬拜的时候，弟兄姊妹开始从敬拜里面，他得着帮助，得着造就。有时候超过讲台，有时候超过讲台。这个在我们教会，我们哈开始大概我在教会里面哈八九这个三四年，就是八九年前了，大概就差不多八九年前做一个调查，说啊你从主日的里面得到帮助得到造就了，你比较喜欢是唱诗呢，祷告呢，献诗呢，这个圣餐呢，或者听到呢，啊，就是你比较得到帮助的是什么？然后调查出来，很多人，大部分的人是从听到，觉得讲道对他的造就比较大。但是在大概三四年前，我们再一次调查的时候，不一样，从敬拜得到帮助已经超过讲道。而我自己发现说，我这六七这个七八年来，我的讲道因为弟兄姊妹的祷告，我有进步，但是整个比例上面。他那个增加了，我看起来一方面又高兴，一方面又有点难过。那我，但是我感谢神，感谢神什么？感谢神就说弟兄姊妹，他们开始知道怎么样在灵跟真理的里面来敬拜，灵跟真理的里面来敬拜，而这样的敬拜对弟兄姊妹的造就、帮助是很大。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每一首诗歌有每一首诗歌的灵跟真理。当我们在唱那个诗歌的时候，在那个诗歌的灵跟真理的里面来敬拜神的时候，你的灵跟 你整个生命在那个灵跟真理里面得到造就。主导文有主导文的灵跟真理，你若是主导文你把它念一千遍没有用，但是主导文你在灵跟真理里面祷告一次，那个力量就不一样，就不一样。很可惜，我们就是从就算念把它使徒信经念完了，主导文念完了，念完了就完了，真的就完了，没有了，什么也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我们看见，难怪我们会觉得说去敬拜好像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那个诗歌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敬拜上面能够。 加强。那敬拜的加强，第一个领敬拜的人很重要。我刚刚到教会去的时候，教会轮流执事轮流领敬拜，特别有一些教会。那我原则上哈，假如你我希望不是产生你们的，我不赞成这样。为什么？讲道需要恩赐，领敬拜也需要恩赐，不是每一个人适合的。他起来，他起来讲，我们来唱第几首，讲完了以后，下面翻不到他讲的，为什么？他听不懂他的，他宁波口音重得不得了，啊！大家来问他讲第几首，他你说这样的，这样能不能带领很难的，他也在音乐上面，在敬拜上面都不够。敬拜的人，他不但是要懂音乐，他不但要讲得很清楚，而且他是个本身是个敬拜的人，是一个常常用诗歌来敬拜赞美神的人。所以他在敬拜的时候，他领那段时间，那一段时间20分钟或者30分钟就把人带到里面，而让人心里面就在那个时候遇见神，而在那个遇见神里面，神的话就在他里面造就他，就在他的里面造就他。而且他不但要有恩赐，他要有训练，而且他要有预备，他要有预备。我们后来知道有一些他们为了要领20分钟的那个诗歌，用半天、4个钟头、5个钟头的预备祷告诗歌一直预备，难怪那个诗歌带出来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就说在敬拜上面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注意？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感谢神，我们渐渐看见什么？渐渐看见整个敬拜跟赞美，神在这几十年的里面，在全世界各地开始注重这件事，而让信徒在这一方面得到造就。信徒在这一方面得到造就，不只是唱诗，而是真正从灵跟真理的里面的敬拜。有时候我们的敬拜注重灵，忽略真理，这有危险。有时候这种有灵的敬拜，没有真理的敬拜，有热但是没有方向。有一些教会很注重真理，但是忽略了灵，这是死气沉沉，死气沉沉。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在神面前来敬拜？我常常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就是说我们提到说不像这个主日崇拜，像追思礼拜。主日崇拜是什么呢？主日崇拜是一个庆祝我们主复活，是一个喜乐，一个喜乐。但是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主日崇拜像什么呢？像那个两个以马忤师的门徒，他们那天早上耶稣复活了，然后耶稣呢向他的门徒显现，他们向玛利亚显现，他们就告诉那些其他的人。但是这两个人呢，听见耶稣复活了，但是这两个人怎么样？脸上还带着愁容，这两个人还走往以马忤师的路，这两个人心里还是冷淡，这两个人眼睛还是昏花。一直到耶稣跟他们一同走的时候，耶稣开始跟他们讲话，他们心里开始火热起来，心里开始火热起来。后来一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说是主的时候，哎呀，他们忧愁变成喜乐，他们冷淡变成火热，他们的眼睛昏花变成明亮。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敬拜还是好像什么，就像那两个以马忤师的门徒。所以我们就是完了以后就是还是死气沉沉，没有力量，没有喜乐，没有喜乐。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造就是我们要加强的。每一个礼拜大小的聚会都有敬拜，而大小的聚会的里面这一方面怎么样加强？那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思想，值得我们思想。另外一方面就是教会里面另外一个造就的系统，是一个很重要的造就系统，是一个成人植物学的造就系统。成人植物学的造就系统在教会的里面，这个造就光靠着讲台是不够的，光靠讲台不够。讲台有时候必须要做推动，讲台有时候是配合节期，圣诞节、复活节这些节期，讲台有时候是配合这些特别教会的一些工作，所以讲台很难系统性的造就弟兄姊妹，系统性造就。很可惜在这里我们看见教会学校化，学校教会化，这不但是时髦的口号， 其实这是耶稣基督建立教会的时候起初的心意，起初的心意。教会应该是一个学校，学校应该就是说教会学校化，学校教会化。基督徒叫做什么？门徒。门什么是门徒？门徒就是学生，门徒就是学生，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说要使万民做我的，要使万民做我的学生。所以我们信经啊，教啊，我们信主是做什么？受洗是做什么？是注册，是做学生，做主的学生。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来，然后下面说什么？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来学负负轭，这是连在一起的。很可惜，我们教会常常只是什么？就来，我们来。但是来做什么？来做礼拜，来奉献十分之一。我们要来来来来上学，教会是要来来做什么？来学。每一个弟兄啊，那又一个可惜，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来，我们来做礼拜，小孩子来学。所以儿童植物学，特别我们华人的教会，或者特别我们东方的华人的教会，就是大人是来做礼拜，小孩子是来上植物学。我们大人来做礼拜就够了，做礼拜就够了。圣经里面找不到这样的思想，但是这样的思想根深蒂固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觉得有来做礼拜已经不错了，所以他就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就坐在那个做礼拜。成人植物学的造就对教会的增长，成人植物学的造就对弟兄姊妹灵命的增长有很大的重要，很大的重要。这个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人需不需要？需要。从小在教会六年的国民小学不够我们一辈子之用，但是很可惜，很多人六年的儿童植物学他就觉得够了，就觉得够了，他必须要继续学。小学完了要初中，初中完了要高中，高中完了要大学，大学完了要研究所，研究所甚至要读博士啊，读博士完了还有博士后研究，他要继续学下去。世界上的学问一直学，但是属灵方面好像不需要，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因此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常常能灵命幼嫩，因为我们灵命幼稚啊，我们灵命幼稚，所以教会的质跟量就不容易增长。质跟量就不容易增长。从小在教会长大需要，我们不能跟儿童植物学说啊，我假如是老师，我跟儿童植物学的学生啊，老师啊，从下个礼拜一啊，要教你们这个十三个礼拜如何交友、约会、婚姻，那些小孩子一定说莫名其妙，老师你在搞什么？但是有没有需要呢？有需要。当小孩子到高中了。到大学的时候，你应该教会应该把这些人召集过来交友、约会、婚姻，让他们有一个圣经正确的观念。有好的青年，有好的婚姻，有好的家庭，教会才能够增长。当他们完了以后，要给他们上第二个，当他们要结婚了，然后基督化家庭，没有上基督化家庭的不给你证婚，不然你要补课，你要看你的本书。在美国我听说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他说啊，他在教会里面这个开始每一个要结婚的他一定跟他们约十个礼拜跟他们谈，让建立基督化家庭，让他们他二十几年他所证婚的没有一对离婚。最先他们觉得很麻烦，我要结婚就结婚了，我们俩就到你面前就结婚了，干嘛还要十次？是谁麻烦的？牧师麻烦，不是你麻烦的。你麻烦一次，牧师每一个他结婚他都要这样。但是这我意思说，有没有需要教导？有需要教导，有需要教导。当他做父母亲以后，应该告诉他们如何管教儿女，十三个礼拜告诉他们如何管教儿女。特别在美国这个环境的里面，东方的思想西方的思想，我们采取什么思想？采取圣经的思想，采取圣经的思想。听说有一个这个中国的一个妈妈在管教她的孩子，邻居啊就看见她打孩子，就打电话给警察，警察就来了，说你怎么可以虐待孩子？她说她错了，我应该管教啊。她 他说你有没有孩子？问那个警察，他说有啊。他说你有没有管教？他说我们都没有这样打、啊。他说那你的孩子现在几岁？他说16岁。他说现在在哪里？他说跟人私奔了。第二天，那个警察叫他的太太来说，请这个太太，请这个中国的太太告诉你怎么样管教孩子。我提这个建议就是说，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有系统的教导。到中年的时候，可能教会应该给他们开一个课，中年的危机跟转机。在中年的时候，我们承担最重的责任，我们怎么样在这个阶段的里面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到退休前后，我们可能要开一个课，就是退休前后的心理预备，退休前后怎么三代之间，假如住在跟儿女孙女住在一起应该怎么样。假如我想，假如开这些课程都有好好开，大家有好好上，可能在美国我们的华人教会就不会产生太多家庭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有没有需要呢？有需要。可能我们另外开一个课，对一些退休的人，金色年华，这个那个刘玉玲老弟兄他叫做一个家乐团体，他们有一个口号是动员老人，老人动员，活一天乐一天，活一天做一天，活在这边准备移民到那边。你说假如你教会里面每一个老人都这样，你这个教会有没有力量？力量大得很。没有一个人在那说我没用了啦，不要死了啦，我就是都是积极的，活一天乐一天，活一天做一天，活在这边准备移民到那边，面对永恒。可能我们要开一次课，就是三个礼拜讲面向永恒。教会而且圣经里面所有那些年老的人，他们怎么样在年老的时候能够面向永恒，在有永恒的把握，有永恒的盼望。有没有需要？有需要。你主日崇拜有没有可能啊？就说我在主日崇拜里面，我来讲这个13个礼拜中年的危机跟转机。你假如这样讲，可能很多人就年轻人、老年人觉得不适合，除非你改一个方式。所以我们看见成人主角，那个中年才信主的人有没有需要？他更需要。他40岁信主，他40岁以前40年，他的观念是世界的观念，看法是世界的看法，他的习惯是世界的习惯。他信主了，他有没有完全改变？没有，他生命改变，但是他很多的想法、看法、观念还没有完全改变。出埃及很快，一天就出去，身体出埃及，一天出去，习惯观念出埃及，40年还出不去了。他们出埃及几百万个人，那一天晚上全部都出去，但是到旷野还是什么，还在想念埃及。埃及的肉锅，埃及的蒜，埃及的韭菜，哇，整个埃及的习惯观念。所以他们一发生问题就怎么样，埃及的习惯就出来，就发怨言。所以他们说这个什么，这个民数记又叫做怨言记，一下子发怨言。整个习惯。所以为什么要生命记？生命记是什么？重生前面，把神的话重新开，有系统的在教导这些人。当这些人要进迦南地之前，要重生前面，做系统的教导，全年龄的系统教导。耶稣神没有叫摩西说你去办儿童植物学，神对摩西说什么？你从最老的到至大的，你要所有的人，你要教导他们。所以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成人的造就的重要？当教会我们注重这一种造就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就会看见啊，就是在这些方面能够更多的得到信徒得到更多的造就。那一般的很多教各个教会可能不同的造就的系统啊，在成人主学的里面，那我稍微提一下，就说在我们教会我们有4方面的成人主学，四个大类的课程。第一类是这个什么？第一类是基要的课程，基本的课程，从慕道班到初信造就，初信造就初级、中级、高级，等于一共4季，一年，他上了这个初级的造就课程。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这一方面还是不够深入。假如说第一年好好的造就。整个的造就系统非常的完全，他学习也好好学习，一年下来，他的灵命可能会比10年到教会里面缺少造就系统的要强。 那这是一个，就是需要的啊基本。第二个是圣经课程，圣经一件一件的，或者约书圣经，或者摩西五经，或者十三个源头，或者很多的这些啊，这个罗马书啊也很多的，这样一件一件的看过，让我们看过课程，这是第一方面。第三个是生活课程，大的生活课程，当然就还有什么大话题，这个啊，中国人的心理防备，那个啊，不可能啊，那个啊，这个就是生啊，或者他生啊，生是好生人，他家里会把他这个占有的意思，你看这个好人会更强，这个大话，另外一个就是大话，他是说到啊，是的，如何在家里发生，如何应对，如何领导他，陪大人的工作，如何教主日学，如何做助教，如何啊，这个教儿童主日学，这个如何啊，参加啊这个参加师班，所有如何的训练，我们必须要。让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在侍奉他们，我们啊，我们要告诉他们侍奉，但是我们要训练他们怎么样。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问讨论的？
我们弟兄姊妹有查经班，也有教会，那么在一个同样的体系里面，如果就是查经班也有提教会，那么教会的职位学生查经班的这个课程上面
啊，
是从这个讲，我们
啊，这个。但假如能够有协调了哈，就说这个等一下可能或者说今天下午哈，我们会提到团契的造就跟牧养啊。这个假如查经班比较走团契的这种方向啊，那我们会提到那个内容应该是比较不一样。但是这个的假设比较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这个困难说，我们假设说，所有参加查经班都参加教会，啊，不然的话，你会发现，假如他只有参加查经班，没有参加教会，那我们在那个查经班只有这个团契的性质，那个真理的造就就不够。所以，那假如说在查经班又是注意到刚刚所讲的每一方面，那他在教会里面有点重复，所以这个实际上，应该怎么样？就说可能必须要针对实际的情况去了解，然后做不同的设计跟安排。
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下午晚上是有分组蛮强的来到大地图，就是有福音性的，也有真理造就的那么但是在主日上面，我们现在还没有主日崇拜，就我们现在还没有主日所有主日崇拜，那么我们是一个刚开始的阶段。那在这刚开始的阶段，我们有点混淆，因为有一部分来主日崇拜的是当地的类型，但是有一部分没有去参加查经班，所以我们就说服说，我们要刚开始来做的，我们说服说，我们要在需要造就呢，还是说就是需要是圣经
啊？我想，假如说哈，假如我们开的课能够是这个范围稍微广一点了。就可能他假如是参加查经班的，他可能所得到的是就是查经方面的课程，他可能训练课程跟生活课程就没有。他来的时候教会他就不要选查经课程，他就选这个课程。那可能查经班他有两种课，两方面的注意，就是一个是慕道方面，一个是圣经方面。那这些人他到教会他就选另外的课程。那教会的人没有参加那边的没有参加查经班的，他可能需要选这个慕道的纪要的课程，或者选圣经的课程。所以假如能够稍微有一点错开，但有时候比较困难是说可能师资不够没有办法开这样多的不同的课程，或者说教材上面的困难。那这些我想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克服这个困难。那慢慢怎么样能够又能够相辅相成，我想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教会要好几场，但是不见得说。
我想我们基本上哈，基本上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太鼓励弟兄姊妹参加两堂崇拜，我们鼓励他参加一堂崇拜，一堂成人主学，啊，可能另外有一堂是侍奉，就说，他比如说他这个参加崇拜一堂啊，另外这个他参加成人主学被造就一堂，他另外可能有一堂去教儿童主学，就说那我意思说不是说啊，我们一定不要参加两堂的崇拜。那因为我们觉得说假如一堂崇拜他能够专心的崇拜，然后另外一堂好好接受一点训练，另外有一个机会他能够，那其实这样对他来说已经算是蛮多的，因为另外他我们一般来说啊，北美可能有一些还是周间聚会比较少，那在可能他还要另外参加一个团契的小组的聚会，还参加教会性的祷告会，所以平均假如他有五个这样的聚会，我觉得已经是相当就是说对他来说啊，他还有教会生还有家庭生活，还有这个他的一般的生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不是很鼓励。但是假如教会聚会很少，也许没有别的聚会，那只有两个从这样的一个白天跟晚上，那也许可以鼓励。不过这个可能看实际的情形怎么样。这是我的一点看法。好，还有
怎么样鼓励自己参加
这个？好，第一个要在观念上来扭转。观念上的扭转是说，让他觉得现在是说哈，第一个看他觉得说，我不参加成人主学是正常的，你们去参加是不大正常，你们比较爱主，但是我们这种。那让他们看见说，不去不参加是不正常。从哪里看？从圣经看。我们现在为什么，在我想台湾、美国都一样。他到6岁或者7岁的时候，一个小孩子，你不会要问说你要不要去上学。政府不要问他问要不要上学，有多少小孩子，他就预备多少学校、多少老师，因为基本是说他一定要上学的，上学是他的义务。不上学是他的错，而且这个错，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抓起来关的，就说是很严重的错的，就是他这个是他国民应尽的义务，就是国民教育，国民教。但是天国的国民的教育，我们常常圣经看重，我们不看重。所以第一个要从观念的里面，让他们看见这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的。然后第二个，让他们看就是观念上面，第二个看见榜样，看见榜样。假如教会里面200个人参加教会，然后只有30个人参加成人主学，一个人进来他会学170个，还是会学习那30个？他一定学习170个，所以我们榜样不好，榜样不好。所以怎么样让这个我们信徒能够在榜样上面，能够在教会的已经信徒的人能够有好榜样？第三个，有时候没有办法，那个老信徒哈，他老观念没有办法，只好把他放入放牛班了。然后初信的能够好好再把他有正确的观念，让他有正确的做法，让他能够真正这样，然后很快的一年就显出来他的不一样，显出来不一样，他们那些老信徒就会羡慕说，我要盼望这样，我过去这样不好。那在第四个就是说，我们啊透过主日的讲台，把正确的教导的圣经的真理能够告诉弟兄姊妹。第五个，邀请已经选过课上过课的人，他们能够现身说法，能够做一点见证，在主日的时候他们做3分钟的见证，我上次参加成人啊这个基督化家庭，对我的家庭有些什么帮助。然后上过圣经课程，哪一个课程上过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情绪问题，我在情绪上面我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然后其他的人就会。所以最好是那一个礼拜要报名，那一个礼拜主日的讲台见证，透过这些然后推动来报名。那就说甚至 把门关起来，没有报名单，没有钱，我都不要出去。我想可以有很多的一些方式啊来推动，但是，我想要让参加的人觉得他需要，不是你教会需要哦。你看见他们教会有成人聚会，所以你要办，你认为啊要我们来参加你的聚会，那这个他那个效果就让他看见说这个聚会是为他的需要，为他的灵命，为他的家庭，为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个这个灵性跟个性都有帮助。好，我们还有没有最后那一个问题？哎，
你刚讲到那个敬拜的造就，也提到说领敬拜人的训练的重要。那信徒是不是也应该有训练的，让他们知道造就的？
对，我想谢谢他提醒这个哈，就说其实我想敬拜方面呢，第一个必须要这个哈，我们传道人先在这方面有更新，看见这个重要，看见这个重要，看见说我们讲道需要预备，领会也需要预备，看见说我们讲道可以造就人，敬拜也可以造就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于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比较有在音乐跟在敬拜在灵跟真理上面能够比较有潜力，这样的人能够给他们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对全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常常用一些圣经的真理来帮助弟兄姊妹在敬拜上面来加强。比如说这个我们怎么样预备心，这个预备心很多时候我们说大家来啊，这个啊什么聚会前啊大家去啊讲话啊什么股票啊什么这个什么球赛啊什么那个，然后大家安静安静啊安静啊，然后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说到上会一心还没预备好，预备心什么时候预备？其实那时候预备已经来不及了，应该是我们看到那个诗篇，上行的诗篇，那个不是在圣殿里面唱，那是在路上，他们一面走一面就来敬拜。我心可想耶和华，我羡慕他的殿，然后一面就在那里唱，然后预备心，然后一就在圣殿里面，那时候没有人讲话。我说我们很多人啊，这个敬拜的时候很不释放，为什么他很不释放？因为不敬拜的时候他很放肆。还没敬拜前，他讲什么话都讲，一开始唱诗了，哇，唱不出来了，祷告，大家同心祷告，祷告不出来了，一上会，哦，又活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敬拜对整个弟兄姊妹，然后唱诗怎么唱？怎么唱诗？我们不要以为是个，我们要口唱心和，怎么用口唱心和来赞美神？有一些我们慢慢看见，有一些诗歌唱诗歌的时候怎么唱呢？唱这个一个诗歌一个短诗，唱五遍，唱六遍，唱三呀八遍七遍，然后有人觉得无聊。为什么他会觉得无聊？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唱诗。唱诗第一遍可能你用口来唱，第二遍你用口来唱，你加上你的思想来唱。第三遍你用口唱，思想唱，你加上你的感情。第四遍你用思想、用口、用感情。第四遍你加上你的意志。那一种，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这些意志的诗歌。然后第五遍你用你的口、你用你的思想、用你的感情、用你的意志，加上你的灵里面来唱。你一次唱，一次唱，你一次比一次前，整个进步。你每一个人都这样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诗歌带进灵的敬拜跟真理的敬拜里面。每一个人一面唱得到帮助，得到造就。现在我们就唱，就原地踏步，就是在那唱。所以你觉得很无聊，在那，就是都是用口来唱啊。人到后来干嘛越唱越唱啊，好像没有别的诗歌。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唱诗，怎么样这个主导文，怎么样？假如不是念主导文，我们说我们一直用主导文念来念主导文，你念了二十年还是一样，那就主导文的祷告。那个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是一个整个教会性发出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仇敌会惧怕。我们念他不怕，但是我们祷告他会怕。所以怎么样祷告？我们说阿们的时候，到底阿们是什么意思？
我们很多时候阿门，我们没有去注意，不知道意思，知道意思跟我们所知道的意思跟我们实际也不配合。我晓得这是阿门，我同样阿门阿门，我想阿门大概是开动的，因为爸爸他说阿门才可以去。然后我后来说，哎，阿门才可以走啊，阿门大概到底是开动还是上位？啊，然后这个但是后来说阿门是实实在在。当你知道阿门是实实在在的时候，当你说阿门的时候，别人祷告你说阿门的时候，是不是实实在在？当你唱诗的时候，你说阿门的时候，是不是实实在在？当你敬拜的时候说阿门阿门阿门的时候，是说实在实在实实在在。我们刚刚的唱诗，我们刚刚的祷告，我们刚刚的敬拜，我们刚刚的主导文都是实实在在。很可惜，我常常觉得我们说阿门阿门阿门，我们一直说散会散会，真正的是说真的真的实实在在，但是神在天上说假的假的都是假的。所以我提这个建议是说啊，我们看见敬拜是不但我们负责的人要更新，领会的人要更新，整个教会弟兄姊妹在这些都要更新，那你慢慢就看见不一样。我们教会从开始注重敬拜以后，人数开始增长，开始增长。这个我进牧会的时候大概只有两三百个人，那现在啊已经将近三千个人。我们在很多方面，刚刚成人主学注重的时候开始增长，敬拜开始注重的时候又开始增长。这个等一下下午我们提到团体的造就的这方面造就注重的时候又另外一个增长。所以信徒的造就不只是造就信徒，而且会使整个教会产生活力，产生增长。好，我们就停在这，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自己要来牧养我们，你自己要来造就我们。对啊，我们感谢你，你也透过教会各样的造就的系统要重新来建造造就我们。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仰望你，说也许我们造就的祭坛已经毁坏，主求你来重修我们的造就系统。主要让你的教会在这个世代，主要再一次，主要能够把你的羊群牧养建造，来建造你的羊群，让你的每一只羊都是健康的，主要每一只羊都是主要满了力量的。主要我们仰望你，求主恩待，祷告奉主耶稣的名。